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哦，这一集呢有点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大家听到这一集的时候应该是端午连假左右的时间。这一次我们要讨论的书本内容是模仿犯，它的篇幅比较大，然后要处理的议题比较复杂，确实是有多花一点时间。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今天的节目。如果呢你还没看过这本书，或是你想要重温一下这一部很经典的作品的话呢，我们感谢 Remo 读墨电子书提供我三份模仿犯的电子书。只要你到认真就输了的 Instagram IG 账号找到模仿犯的活动贴文，参与留言活动，就有机会抽到这一本模仿犯的电子书。那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节目。
书架上堆满灰尘的那一本，都快忘了输给你的快乐，拼个输赢的世界让我累了，躲到这里一起认真就输了。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认真就输了，我是 Polar。 我们的节目呢你可以在 Apple Podcast、 Spotify、 KKBox 各个听到 Podcast 平台都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来到节目现场的呢一样是我们的老朋友组合。
嗨，我是阿子。
嗨，我是阿珍。
我们这次呢间隔了大概有有没有100天？
我不确定，但我应该是在我生日前后跟你说我看完咯。
应该是还没有100天，
没有破100天。
那
你生日前后金牛座，差不多隔一个月。但是我们在之前又隔了一段时间，这真的隔好久，中间是一波三折。因为我最近在忙，差一点点要忙搬家。我有一阵子在找房子，我这真的是什么叫做白忙一场，就是
所以没搬，
没搬啊。哦，现在就来跟我们更新，因为后来我们公司搬家。就是我已经跟房东说，跟我细致的房东说，
我解约。
对对对，我已经就是不续约，然后我要准备搬家了，因为我现在就不在细致工作了。然后因为我租真的租很久，我租了好几年。
对。
然后房东也对我就很 nice， 他说没关系，你方便就好，你随时到，你要搬的时候提前讲。对，就不用压日期这样。房东好 nice。
天使。
对，然后呢，我们就在最近就接到我们公司要搬家 的消息，所以我就决定，那我就先缓缓好了，因为我们公司貌似要搬到内湖。
哦，
那不用搬了，
不用搬，不用搬，
不用搬了，
因为戏子离内湖
就近比较。对，咱们结束这一题了，
所以就白忙一场啊！因为我整个五月的
看房
所有的时间全部都排给看房，还有安排搬家各种这种事情。我说真的，我纸箱还打包了几个。因为我预先做准备嘛，就是觉得比较不重要可以
先
包装。我现在都不想拆就放
了。他们不重要。
但是现在决定不搬，我说还是得把它打。
还是得拿出来啊。对啊。
这就是白忙场的故事。好，最近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分享哦。我们从阿子的生日一路等到了我生日。
对。
我们才来录音。我生日刚过哦，6月初6月5号。我跟马粪同天生日。
对。
我跟拽哥马粪同天生日。然后呢，
我要先说我 po 了那家酒吧给他，他居然没约我去，约了别人去。
你说我吗？
对。我想说
等一下，不，我先说。不是只有你 po 给我，全世界都 po 给我好吗？早在今年不知道3月还4月的时候呢，所有的朋友，包含认真就输了的 IG 的听众朋友、舅舅舅妈们，几乎每个人都会 po 给我那一间魔药学餐酒馆的资讯短影音，说这间你一定要去，这间写你的名字，这间是不是你开的？就是会有诸如此类。然后我就一开始接到就很开心，到后面我就说我知道，好，我知道了。所以呢，择日不如撞日，有朋友约我吃饭，我就说好，生日当天就去。哎、欸，不好定哎、欸，
应该很多人吧？
不好定，
最近很红不是吗？
对，然后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很提早定，就定我生日这一天，而且又是平常日，所以有定到。但是我们有打听啊，就是他隔壁有 Seven Eleven。我们一行人朋友去 Seven Eleven 跟店员聊天的时候，他说：“哦，你们去那间吃饭哦？哦，我跟你说，他们店员啊。”被操爆了。他说因为自从那个影片上的短影音爆红之后呢，他们里面现在是负荷很大的状况。他说那些店员现在都有苦不敢言。
多比
没有，我说他们需要多比。
他们需要多比。
对，所以他们现在业绩高涨这样。确实其实觉得他们很忙。好，我现在分享一下在店里面有什么。 首先它的菜单是街道地图，嗯，大家不会写街道地图哈，毕竟有版权哈、啊。然后你打开之后呢，就是它有各种酒，然后它是用地图的方法去排的，越上面是山，下面是海这样，嗯、然后越靠近海、越靠近水的，代表浓度比较低，
哦，
代表比较清爽，对，然后越上面就比较浓这样子，嗯、最浓最上面顶点的那一杯呢？
叫做
索命咒，然后所有的那个他的那个酒单都会跟魔法师有一点点关系、嗯，比如说什么这杯叫金尼
啊、哦，
这杯叫妙丽的下午茶，哦，这杯叫斜角巷的饮料摊、嗯，就好各种名字。好，其他的我就让大家去探索，我就只讲索命咒就好。
你喝了吗？
我喝了，然后它底下都会有写。就除了那个名字之外，底下都会写它的原料是什么，
對，
都会这样嘛、嗯、酒单都会写
嘛、嗯、
偏偏索命咒就没有写、嗯、全部都写了，就什么都没写，它只写三个字、嗯、英文、嗯、I can tell、啊、我不能说、啊、我不知道、啊、我不会说、啊、OK 点啊点啊、哦、它最贵哦，它要800块、哦、其他的可能300-400，那个要800块，然后说生日嘛就点了，然后一来啊，难怪那么贵，因为它是一锅，
我有看到你的照片，
它是用一个魔法大符，就是魔药学的那个锅子装过来的、嗯、然后上面还插了两根试管，他说第一次点嘛，我说对，他说、哦、那教你怎么喝、哦、他说上面这两只呢你可以直接干掉、嗯、或是你喝一半一半倒进去，然后调调药水
拉拉、欸、
然后还有附一只汤匙，就觉得像调魔药一样，
我们两边拉拉、欸、他就是调魔药，
他是调魔药因为他是 shot 嘛、嗯、我说就那应该
shot 掉、
哦、对，直觉是要 shot 掉，我就先 shot 掉一只，嗯，我不是
后悔了，
刷就后悔，那个是很烈的威士忌，
不刷则一下惊人啊！
一饮活死水，我是说，我刷就、啊、好辣，因为它前面的酒啊，我其实喝了两三杯了，嗯，都很好喝，嗯，就那都调的都很刚好这样。所以我就对那个 shot 也充满信心，就没想到他是做纯的威士忌，他不是调酒的，他是纯的。我就吓到眼睛张很大，这样早知道就一半倒进去了，然后。另外一支应该是利口酒，嗯，对啊，反正另外一支我就只喝一半，就是我要享受调魔药的过程，
嗯，留给他。
我觉得他最可怕的是他分量好大、哦，
因为它是一锅
一锅、啊，
对，然后因为他写
他800块，
他叫索命咒啊，
因为他写 I can tell，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但
喝
起
来
是什么，
酸酸的，
水果的，
我有点复杂，我在猜啦，以我就是喝酒那么随便喝的判断，它、嗯、应该是类似长岛冰茶体系。
哦、oh, ，
就是什么都有一点点，
什么都来，都给你来一点，
所以它其实很重，
是索命咒没错，
因为你一喝就我马上有感觉，
很厚，
嗯，它应该是最，它因为它必在顶点嘛，地图顶点，应该真的是最厚的那一个。
好了，不错啦，你活着出来，
而且它这一锅，而且它那一锅就是最大一碗、啊，
很饱哎、欸，
其实蛮
饱、啊，
其实很可怕哎、欸嗯，所以我本来前面还好，
啊、
喝完那一锅就开始 ，OK， 这是个索命咒，但是我自己你知道，就是锅。龟毛的那个魔法迷、嗯、雷文克劳就说索命咒怎么会是一锅魔药
较真起来了，
他一来的时候因为你来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装嘛，
對，
他来的时候索命咒是魔药先扣十分
被嫌弃了，
但是喝起来是有趣的啦，而且他有调魔药的过程、嗯、然后他上面就是我不是说他酒单都是各个魔法的名字吗，
对，
他很多人的名字都有，荣恩啊、妙丽、金妮、露娜，连茉莉都有在上面、嗯、没有哈利波特
啊？为啥？
不知道我不是又不是我写的
啊，你说他调到后面发现哎、欸、没有位置给他了，
我不要先给吧，邓布利多有，
他可能就是想说我要调杯最适合他的、啊、
葛林也有，
搞不好人家以后要办活动嘛，今天会开放哈利波特，我妈想啊，
限时哈利波特，
对对，哈利波特可能是 limit， 就是
对啊，对限对啊，今天会开放哈利波特，
你 说,、
啊、
你说我应该跟店员说不好意思，我要点哈利波特，
看他会回答你什么，我还蛮好奇的，
白眼我，他已经很忙了，
他可能会跟你说啊，今天没有。
他应该很常问这个问题，
通关命鱼，
他开始考你，开始考你哈利波特的问题。
哦，那我可以哦。
他可能
就是你应该，
我觉得他应该要讲一个咒语还是什么的。
对对对，
通关命语这样。哎、欸，我们真的很坏哎、欸！我们在里面叫服务生的时候，我朋友喊速速钱，好丢脸，好丢脸。
Oh my god！
我说我已经很疯了，你这样好丢脸。
没关系啊，
他那时候醉了吗？
我不知道，I don't know， 我就忘记了。我觉得这个好丢脸哦。他一开始是喊"去去武器走"，然后我跟他说："
好笑的。"
然后我跟他说："不对不对，这时候是叔叔钱。"然后就喊叔叔钱。
我觉得他习惯了，我觉得店员都很习惯。
啊，我觉得店员应该很习惯，
应该遇到这些疯子已经习惯了。
还是他们在 interview 的时候，其实就是要只是考一下《哈利波特》的题目。
不会啊，
应该不会、啊。
搞不好他会因为这件事
去看《哈利波特》
啊？
对，
对啊。
而且其实老实说，他没有，他不是《哈利波特》主题餐厅啦。嗯，他是那个酒单用这个魔法名词包装，因为毕竟有版权的问题。嗯、
对，
所以我想他们不是真的拿这个
来卖啦。
对，所以他的装潢啊，他的酒杯的样子啊什么的，基本上
还是
大体上还是酒店。对，但是因为他的酒单这个设计，
酒吧
对，所以他的酒单的设计是这样子。嗯，主题是魔法，所以不是哈利波特，不是哈利波特。嗯、嘿、嗯，啊，店员已经很累了，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包容他们，他们真的很忙，没有家庭小精灵，
没有多比，
他们没有多比，大家担待一下。
好，最后呢，在我们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呢，聊最后一杯饮料。我们现场有个朋友是不喝酒的，
嘿，那他点什么？
有无酒精的那一栏，嗯，他就点了一杯叫荣恩的变身水，啊。那个题目就这样，
我们反应一模一样。
那我就说，我那时候那雷文克劳，我一看我就说，我说这个很特别哦，因为在正传里面呢，荣恩的变身水是没有出现过的，
对，
嗯，他没有被描述出来，
对，
就他变什么样子没人知道这样子，
是的，
啊，有出现过一次是在那个舞台剧那边，我们先不算哈，
对，
正史小说里面没有这样，
没错，
就他来的是一杯全部绿色的，
好，
然后我一闻，他一上桌一闻我就知道是什么东西，
是什么？
蔬果汁，他一放下来就是很强烈的
绿拿铁，
好像蛮厉害的，
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很强烈的芹菜味道哦。他一放下来就哦，我说哦，芹菜味，
健康健康。
身为一个优秀的魔法迷呢，我就是要包好好包装它。我就跟大家说，我说他做的很好哎，因为你知道荣恩在妙丽的鼻子里是什么味道吗？就是那个魔药学有个爱情灵药嘛，每个人闻到他都会闻到喜欢人身上的味道，
对，
像哈利波特就闻到花香，然后那是金妮的味道，妙丽会闻到像除草机除过草地的味道，
湿湿的，然后有一种草本的味道，
土潮湿，
可能就是荣恩打完魁地奇的味道。就是芹菜哦！
你在讲这句话之前，我原本想说，我喜欢的香水是这个味道。这句话讲完，我没办法说出口。
不要这样，荣恩很多人喜欢，就是芹菜味哦。
可是打完魁地奇的味道，我觉得无法。对不起
，I don't know 啦。谢谢大家，好，这是我的。哦，我们闲聊就花了13分钟呢，我们好优秀。好，我们进入
我们今天走得出这个大门吗？
我们太久没有聊天了，一次把资讯都讲完哈。今天要聊的题目是模仿犯。模仿犯这部小说呢，它有多厚？
两个砖头，
就是可以当枕头的那种。
我去查应该是1300页。对吗？
差不多。
好，1300页呢，是小。哈利波特7集，页数定更多嘛，对不对？这是小。但是他的角色呢有40几个，他在这个短短的1300页里面就出现了40个角色，所以读起来资讯量是蛮庞大的。我们其实蛮早就预告我们要聊这本，
有、
哦、很早、欸、很早。
我的预告是说我们三个自己啊，
对，
我们在内部在讨论的时候就说我们要来聊模仿犯，
我们大
概
在、那
個、过年前，
过年前
Netflix 出新闻的时候
就讲了，
好像可以聊一下咯。
我说躲不过咯、
对，
其实在他确定要台剧要拍之前，我们就有聊到这一部小说了。
对，
跟大家讲一下，好，我们今天想要聊戏也想要聊小说，
是，
但我们就先聊小说。
好，
我们后段留点时间聊戏，我们把它分开来。
好，
因为台剧我目前我主观的说，我觉得改编的篇幅蛮大的。
是的，
算大。
然后我觉得很聪明的改编、我觉得好不好有点大家见仁见智。但我觉得很聪明。那我们留到后面我们聊戏的时候再讲，因为它变成是两个故事的感觉了。
是，
这边开头我们先聊小说。
好，
你们记得你们第一次看这本小说是什么时候吗？
我应该是国2到国3那个时候。
国二国三看这本很难、哦、
太糟了，
所以我看不完，看不懂，而且角色超级多。你知道在那时候这本书它是上中下集，它不是像现在长这样是上下集，它是上中下。我觉得对那个年纪的我来说太沉重，太多，太难，完全看不进去。 然后而且
那时候，所以那是你有看完吗？
没有，我记得我应该就看到不知道第几人死掉之后，
你就受不了了。
对，我就受不了，因为你看不懂啊，
你
分不清楚这到底是。
那你正式看完是什么时候？
应该要大学了。
我第一次看是高一，而且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只借到了上，中跟下还没还。中跟下的那两位借走的朋友到一直都没还，所以我只看到上，
因为看不完啊。
然后我一直都找不到那两本，然后我就是算半弃书了吧。
所以整套看完是什么时候？
其实是这次欸。
哦，是这次哦。
是因为这次的关系，我才真的
so fresh
真的全部看完、okay ，因为之前会看到一半突然断掉。
我第一次看到这本小说是大学。是大一，因为我们国文是分专业的
啊、对、大一中文是分专业
的，对，大一国文分专业，所以我很不知死活的选了一堂课叫文学创作。
哇哦，
因为我就看其他都没兴趣啊，什么古文赏析啊，什么宋代啊、什么曲啊，什么都，我说
没有现代文学吗？
有，但我选文学创作，
你就选了文学创作，
文中还分两个班、我就随便选，我用时段选。我那时候你知道小大一很蠢，没有先去 Google、或是没去看他们课纲，我用选一个我觉得课表填进去最漂亮的去选，
就是他在那个洞里面
最好，安排时间，
对对对对对，不用没有太多空堂啊，然后什么的那种
完美的
去填。哦，我选那堂文学创作的是小说组，
殊不知
妖兽
好痛苦。我们期末是要交小说作品的，别班呢是什么新诗组、散文组，
选错个人，真的是选错个人。
这个文风不一样，
时间花太多，我跟你说。
因为你要花很长时间写这个作业，你还要想还要规划。
但好在有这个经验，就是那时候真的小说认识很多、然后也要读很多、就是在你正式
就是他的功课有很多，
对，你正式就是在最后期末交那一部小说之前，你前面会被开很多书单会被开很多书单，这样模仿犯是那时候的书单之一。
哦，所以你是在那时候把这整本书看完了、
知道也是看完
哦、
好在他是爱看书的人，
对，好在对，
对，好在我是看小说的人，所以我选到没有到太痛苦。但是在做交作业的时候有点后悔，因为别人就是写心思很快，同班的有些
凶，
人家是
写散文的也很快，
而且散文也很快，其实有灵感，
我写20几页还没写完，可是写小说
也是一部作品，你不一样，
好累，
人家是一张纸。它是
一叠
五公分啦，5到10公分。
那个时候是叫电子档，所以不知道是到几公分。好，反正就呢，
吧
那个时候他被我们放在老师把它放在推理类，就是我们有各种章节嘛，叫什么言情的啊什么的，我就忘记那大分类。但我记得模仿犯是放在日文的
推理
体系里面，然后老师那时候就大赞这本书。
大赞，
其实日本的推理文学有太多人了，
是
你其实可以任挑，就是随便你要挑谁都可以。但是那时候老师就大赞这一部模仿犯，他说他非常经典，然后什么虽然他篇幅很大，但他就是可以说是所有情节都很重要，会一直死人一直死人。而且他讲了一个点打中我，他说一般的推理小说通常结局是什么？结局就是读者知道谁是凶手，
对，
一般的推理体系都是这样的。我们看柯南就知道，
是
就知道凶手那一刻就是这故事结束的时候。他说模仿犯有趣的地方就是呢，其实读者在一半的时候就知道谁是真凶，故事还有一半哦、喔。
你因为这句话被吸引了，
但是大家是可以继续看下去。
这老师很会推销耶、
我那时候觉得很有趣，因为确实在我大学之前看过的推理小说们抓到凶手就结局，
没错。
对，说哦，竟然有一部小说是一半的时候就知道凶手，那后面一大半要干嘛？然后我就去看了模仿犯，那是我第一次看模仿犯。小时候呢，我是觉得哎好看，但没有到什么特别的感受。现在长大了再去看它，哦，有看懂更多东西。
哦，会耶，第就是再看一次会有新的想法。
对，好，这就是在国文课时候认识的模仿犯啊。好，模仿犯呢，相信点进来听的人多少都知道模仿犯故事在讲什么。那我觉得我还是稍微大纲一下齁，就是模仿犯的故事，它是背景发生在1996年的日本，
是
它是日本的作家宫部美信写的，它分三部曲。就是阿子最早说的出版社中译版本其实分三部曲齁。第一部曲就是事件， 就在讲这个事件发生什么事情。嗯，它的开场是一个礼盒装的一只断手在垃圾桶被发现，
是
警方开始去找，哎，是谁丢的这只断手？然后歹徒他会打电话威胁被害者家属，说你的小孩被我绑架了。
是，
对，这是一个连续杀人犯的故事，所以断手只是开始一个序章而已。第一章就是把这事件完完整整的描述出来，有几个人死掉啊，几个人被威胁啊，歹徒怎么威胁被害人。
是，
有一个文字工作者，有一个记者，他决定要追这个事件，所以媒体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些角色。嗯，然后凶手会透过打电话 call 进电视台，嗯，跟大众沟通。第一部的结尾结在疑似凶手的人开车坠入悬崖，打开车子里面呢有两个人，嗯，好，两个人在这个时候被我们的警察认定可能是嫌疑犯，对，嗯，分别是立桥浩美，
是，
还有高井和明，他们是同学关系，
对，
是，
然后被认定是
嫌疑犯，
嫌疑犯，同时后车厢有一具男性尸体，
是，
对，所以就有点罪证确凿。人赃俱获的感觉，
嗯，
但因为人都死了，因为他们翻车或坠崖死掉。
对，
对，我记得这个时候小说在这里有写个什么，这该不会是老天有眼吧？怎么凶手就这就死了呢？
对，
对，
在故事里面有一个警方比较惊艳的，他就说，可是我总觉得那里怪怪的，怎么可能那么简单？嗯，凶手直接这样挂掉，还带着尸体。
对，
就是原本很难破案的一个案子，跟凶手在那边电话那边对决，
来来回回
对决那么久那么累，嗯，结果就突然一个车祸就一切都解决了，
好像就归零了，
好像少了点什么，
好像太简单了这样子。然后呢，第二部是事件真相，
是
可以这样说，因为它是从我们这个嫌疑犯的凶手就叫立桥和美他的童年往事开始写，嗯嗯，等于是凶手的类似传记。
对，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国文老师说的，你在看到一半的时候就知道谁是凶手了，
对，
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对，
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基本上就已经掌握了凶手的犯案动机过程和心理转变。嗯，
是。
好，那后半段在干嘛呢？还有三分之一啊，还有最后一段叫解决之章。我觉得他很聪明，是他先放个上帝视角让读者知道，就说哎，欸，你看凶手是这个人哦，他做什么事情哦，然后我们就是用上帝的眼光去看这个世界，就是他们怎么去破案。嗯，我们是知道真相的人了，但各个角色都不知道，我们很着急，
我们会想说啊，就是怎么还
就差一步了，你为什么不往前走这样。
没错，
就是那个心情会有点像这样子。这个时候另外关键角色就是这个高井和明，因为高井和明被认定是共犯之一，
对，共犯之一，
但我们在第二章我们就知道他是清白的，他是要去劝浩美就是真凶自首的。
是，
但就是天时地利人和
各种因素之下，
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所以他就在那个车上然后就死掉了，死者没有办法帮自己发声，
是，
所以他就变成了人赃俱获的嫌疑犯之一。但他的家属完全无法认同这件事情，
没错，
家属知道他不可能杀人，
嗯，
对，他是一个善良的人怎么可能。可是对于我们
一般，
对，如果我们没有上帝视角，
是，
就是我们说屁嘞，每个人
都说他就人赃俱获啊，
对啊，每个人都说你小朋友很乖，
没错，
每个爸妈妈都说自己的小孩是被带坏的，
是
屁，
最坏的都不是我的小孩，
对对对，不可能，你一定他一定就是凶手。所以那个时候舆论就一半以上都是高井和明就是凶手的，嗯，
对，
所以在解决之章呢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要帮高井和明翻案
找回清白，
嗯，好，翻案的过程呢就要找到真正的还有一个真凶，
真正的坏人，
因为坏人是两人组，
是，
浩美死了代表还有一个真正的真凶，
是，
这个真凶在第三章其实才会完整的出来，他在第一第二章其实就是他的绰号，你会一直听到他的绰号叫和平 peace 的和平，
就是，笑笑的一个笑笑的人，
对， 對，到第三章他的名字
网
川浩一才会出现，然后就变成这个真正最邪恶的人，怎么操控这整个事件，然后最后他是怎么被逮捕的，这第三章告诉大家。嗯，这大概就是最简单的告诉大家模仿犯干嘛，
大概长这样。
那这样讲哦，我是觉得很不精彩。嗯，我觉得模仿最好看的就是它不是一般推理小说，
是，
应该是说一般的推理小说它都会就是你跟着比如说某个警官
单线走，
对
对，
你会跟着他一起去破案，然后一层一层的找出这个事件，嗯，就是这个罪犯的真相，
对
对。可是在模仿犯这个小说里面，你比较像是 看着这一切发生。
在我的感受里面，模仿犯它其实就是一种群像剧吧。
我跟阿紫的那个讲法很像，群像性也是。
嗯，
我那时候写啊，就是一般的推理小说就是一台 camera 跟着侦探走，
嗯，
或是跟着警察走，
嗯。
所以一开始呢，因为我这个习惯，所以一开始在读这本小说，大学读的时候被骗。因为他一开始开场有个警察，
对，
有几个警察哈，什么板木啊，什么武上啊，就
几
个刑警，
很多名字，
对，好像很厉害的，
对。
然后就说哦，然后有一些他还特别说什么，他经验老道，他看了照片就想到什么线索，
老刑警日剧的那种感觉，
我就会觉得他就是男主角，
嗯，
他要来破案了，
对，
我就会觉得我要跟着他走，又看他的视角，
嗯。
后来读了大概20页之后，就会发现我错了。这部小说呢，它不是一般推理小说的写法，它不是一台 camera 跟着这个侦探走，
嗯，
它是有60台 GoPro， 对吧？
它是实境秀，
差不多，
对，它是用实境秀的拍法在拍这个事件，它有60台 GoPro 散落在日本的各处，剪接师剪接给你看，作者就像剪接师一样，他就把这60个视角画面剪接成给你看，哇，它就变成了一个大事件。就变成群像剧了，细腻到就是我们本来习惯就是主线嘛，看着凶手怎么躲警察、啊、警察怎么破案啊，
是
他会细腻到连被害者家人的什么状况，被害人的姐姐去美容院这种小小的事情，或是疑似共犯的人他打电话去諮商的諮商电话、嗯、都会占一个篇幅。
但我觉得他就是透过这种很细微的每一个描写，
60个 GoPro
去堆叠他想要呈现的效果，比如说咖啡厅的服务生、加油站的加油人员的反应的说法，去堆叠整个故事的细致度，让你去看到哦，为什么这个角色是这样，或者为什么那个角色是这样。
某方面来说也很聪明，因为我们虽然是上帝视角看，就好像我们是全知者，但是你也可以体会到里面的人他们的视角就是这么窄。
对，
因为他就只知道加油站这个目击者的说法、嗯、
他只看得到他眼前的事情，
他就只看到了这件事啊。
嗯，
对，所以在视角的这种知道不知道的玩法当中
很精彩，
玩得很聪明。
嗯，
对，就是我那时候写一个词，但我觉得很好，我说也很像在看30个人玩狼人杀。
嗯，然后你是那个法官。
对，我们是观众。
你是观众，
就是你在看着台上有30个人玩狼人杀，有人说谎、嗯、有人没说谎，有人有什么角色、嗯、有人是杀人的，
嗯，
对，然后看他们各自在做什么，但一天黑我们全部都知道。
我觉得应该是我小时候看不下去的原因。
我也是这么觉得，
太多人了，我根本那个记不起来。
嗯，我觉得我中间太气根的原因应该是、這個、
对，
所以他很尝试着去讲一些社会议题。
是
我们最常提到的应该会是被害者，
是
第一个就是被害者的家属啦。
嗯，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很多被害者跟加害者的关系会浮出来。
对，
因为一般的推理小说吼没有跟你直接在讲这个的啦，
是
就是被害者、嗯、或是加害者的家属他们的心情或者他怎么处理这个情况吼，
嗯，
一般的本格派推理小说不会管。
没有错，
对，所以宫部美信，
嗯，
就是这个作者呢他被赋予的一个称号是社会派，
是
对社会派的推理作家。因为我刚刚差点就要往被害者里面讲了，
对，
所以呢我们赶快问第二题，这样就可以赶快讲这一题。
可以可以
好好
过。
第二题就是呢，这个故事里面有30到40个角色，那请问这30到40个出场角色、
嗯、
你最有印象或是最想讨论的是谁？我们没办法讨论30到40个，我们至少
讨
论三个、
哦、
一人讲
一个，
对，我们至少三个人可以讨论三个，我们只有一人只有一个扣打、喔、
你的最佳主角是谁？来吧。
因为这本书、喔、你很难说谁是主角，这真的很有趣。
對，
一般书都会有个主角，这本书你说不出谁是主角、欸、他算男主角吗？
不
算。不
算。
他算女主角吗？
也
不
算，
因为他会一直换，
会一直出现新
的
人、嗯、
他的主要角色的戏份很平均、
对，
就是这5-6个人、嗯、
对，这几个人是
各有各的功能性，
各有各的重要性。
对，但你硬要说主角的话，那可能是真凶、啊、可能就是真凶和平、
哦，对，
或许是
maybe。
好，我准备好了，
请说。
你想要提出的角色是
有马义男。
哦，有马义男还不错。
嗯，
有马义男呢是
跟我撞你、
哦、跟你撞哦、啊、那我们就只能讨论两个角色咯。
Sorry，
先讲有马义男是谁。
来吧，
有马义男是被害者的阿公，
其中一个被害者的阿公，
他是被害者家属。
被害者是橘子，他是橘子的阿公。
是，
故事一开始有个很重要的篇幅是他们一开始不是收到个断手吗？
对，
他们要去认尸。
嗯，
阿公带着被害者的妈妈，
嗯，他的女儿
去认可能是他们孙女的尸体的一部分，但他们看完发现不是嘛？
对、嗯、
啊，不对，那个段手上有一颗痣，我们孙女手上没有痣，他们就松了一口气。嗯，因为虽然孙女是失踪的，
对，
但至少手不是他的，
还有希望
啊，孙女可能还活着，但他们就松了一口气。这是他在开场的时候他们做的事情。
是，
嗯，你知道你为什么想要提这个阿公？
因为这阿公再补充一个背景，就是他有开一家自己的豆腐店。
豆腐店。
对，然后
藤原豆腐不是藤原豆腐店，
不是拓海的
油马啦。
对，油马豆腐店。但这间豆腐店其实一直在这个故事里面常常出现。
哦，他也是架很多 GoPro 的地方。
对，还有很多的细节在这间豆腐店里面。他最吸引我的点其实是这个阿公，他的角色很饱满。他以前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我最喜欢是他跟他孙女的一些回忆，他是很让我有触动的。然后到中后期，油马爷爷有做到一件事情，是他在让比较像是女主角的编辑身上，有在他身上出现一个转捩点。
补充一下，这个编辑叫做姿子，追踪这一系列故事的一个记者的角色，
是
独立记者。他一开始是追踪各个失踪少女的背后的故事，然后最后变成了研究凶手还有事件的过程。
对，他在姿子身上有做到枢纽转换这件事情，所以他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的啊，是他最一开始有一段，就是他跟警方在那边认尸啊的那个过程。我写了一个，我说好会阅读空气啊。我觉得作者很厉害，他把他写成一个很有智慧的老人家。
是，
他明明不是警察角色哦，但他做好多警察的事情。他会去观察说警察这个眼神在看什么，然后警察他的手在抖或什么，他是不是要在隐瞒什么，这个警察
知道什么
要讲什么。所以他就很聪明，在有一段他就很聪明的把这个妈妈，就是
他的女儿，
他的女儿支开，想要
去
买烟或干嘛的，然后说好了，我现在把它支开，
我可以听实话了。
对，他说我可以听真相，
我准备好了，
因为他们知道妈妈会崩溃，
对，
妈妈会情绪崩溃，所以他不能听真实的事件的真相。
是的，
他说我可以，你可以讲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开始我就对这个阿公的角色我非常的有好感。他很有智慧，
是
包含呢，我们刚刚前面大纲有说嘛，凶手会 call in 到电视台，
对，
他也会打电话到他们家跟他通电话。
是
他这时候就点出一个很重大的线索提供给警方。他说我觉得虽然凶手是透过变声器讲话，
是
他说我听语气我觉得他们有两个人以上，
就不是同一个人的打电话。
我觉得这是公布老师他很会描写那个人的心流嘛，就是人的心流跟他观察人
性，整本书都是心流。
对，
50%以上。
对，跟他观察人性的部分，因为在他描写油马爷爷这个角色的时候，他是有描述说油马爷爷的算是背景，他算是战后活下来的人。对，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角色他在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他经历过了什么，所以他会有这样的共感性。我觉得他在这本书喜欢他的原因，好了，我会觉得说你身边一定会有那种他是真的很努力生活的人。对，就是我觉得他会让我想到某些人。
作者很聪明，是他很会写这种小角色，这本书80%都是小角色，
就是他是用这样子的角色去堆叠出整个故事的丰富性。
因为就像我说，他没有一个很厉害的侦探，他没有毛利小五郎，没有柯南，没有工藤新一，
他不是英雄主义式的
小说。而且你还会一直觉得说为什么警察一直破不了案。
说穿了里面直接透露点结局，就是他说出来这个破案根本没有谁来破案的，
没有，
他根本就是大家一点一点巧合累积下来的结果。然后中间有好多可以破案的时机，就我们上帝视角看
就
觉得哇靠这个就破案啊，或是哇靠这个就破案啊，他们没有一个人抓得住，因为他们毕竟没有上帝视角嘛，
所以这很真实啊。
对，所以他到最后堆叠好久，堆叠1000多页，在一连串有点巧合啊运气的情况之下，终于拆穿了真凶的面目。
没错，
对，所以他很会写每个小角色在这个过程中都做一点点事情，发现一点点事情，
他们都做了一个一点点的推进，
都推进了，
有人推有人推
有
拉，
有人 对
推拉推拉，就有人
一拉一回
有人误导，就有人误导嘛，啊也有人说真相嘛，这样然后混在一起，这个是厉害的地方。然后这个爷爷基本上都站在靠真相那边了。
对，
爷爷其实一直都比较往真相走，因为包含他指出凶手不
止一个，他觉得不是同一个人在跟他，就是凶手打电话激怒他的过程当中，他觉得指使他的跟讪笑他谩骂他的其实并不是同一个人，
他觉得两通电话是不同人打的，这点在这个故事蛮关键的。
没错，
好，然后再来呢， 换我了，这样我们就两个角色也够了，然后我们这集会录很久。我的角色很偏门哦，我觉得这个角色很有趣，是我很讨厌的角色。
谁啊？
我好讨厌通口会。通口会就是我一看想说最好是这种人啦。好，通口会呢，他在故事里面呢是加害者家属的位置，
是。
那他的加害者呢不是这个断手案的加害者，不是这个主要事件的加害者，他是发现首长的那个高中生
真一，
对，真一同学呢，他本身是被害者家属，他是爸妈包括他的手足他的妹妹被抢犯杀死了，
强盗入室杀人。
对，其实这个是在这个故事里面是很
偏
算支线
小故事，
是支线故事，但你就知道这部小说读不那么厚就是这个原因后，他连这个支线都可以堆一个故事。所以一开始就有点冲击，因为他让这个家里已经死过人的高中生
去发现这只断手，
对，他去发现那个尸体，所以那个创伤症候群的威力是有的。那这个通口会位置是什么呢？这通口会呢就是杀了真一爸妈的凶手的女儿，
强盗的女儿，
他让这个被害者的儿子跟加害者的女儿有非常多的互动。在我的视角看，就是用平民百姓视角看，通口会非常的不要脸，因为他会一直缠着真一，他希望真一去见他的爸爸，见他关在监狱里面的爸爸，他说希望真一可以原谅他的爸爸，这样爸爸就可以减刑，
是，
一旦他的爸爸真凶获得被害者家属的原谅，他就可以得到一些减刑，所以他在推动这件事情。啊，怎么可能，真一还是高中生，然后 他的全家都死光了，怎么可能，
真的很生气，
你会觉得说你凭什么来对我做这种要求。
而且如果啊，通口会的态度是拜托求求你，我然后下跪道歉啊什么的，
诚意诚意，
你就觉得算了，对
不
对？不
是，他是死缠烂打型，
他是泼妇骂街型的，
你为什么不帮我签，
对，他是这个态度。而且他是说明明你家死了你也有错啊，
对，
你干嘛说你家很有钱，他在跟同学炫耀家里很有钱，然后被凶手听到，所以通口会说你要负责任啊，
你以为你没有错吗？
这个指控真的是力道太大了，所以真一有点崩溃，他确实有点自责说
是不是我的错，
他是不 是对，他是不是也犯错这样子，然后我觉得通口很不要脸啊，我有点惊讶事实上会有这种人，我不相信欸，
可是我觉得真的有，
我觉得现实中真的有这种人，
我觉得不太可能，我觉得以日本跟台湾的风土民情，你是加害者家属，我觉得就算有不会这个态度啦，
我觉得一定有，
可是我觉得日本有可能、欸
我觉得有，我觉得日本会有，
他从公园死缠烂打到他家门口，
我觉得是90年代可能更会有，
更强烈的，
他中间有一段啊，是因为他就是完全就是不顾自己生活了，他的一生就是以找到真一为目标，因为真一一直乱搬家，躲这个女生一直搬家，他怎么衣服都没洗啊，灰头土脸啊，
流浪啊，
流浪在街头
啊，
抢
别人皮包啊，
就是为了要活下来，然后要找到真一耶。我觉得这个执念有点太 over。
可是我觉得在那个没有什么资讯的年代是有可能的、
是非常有可能的，
而且他们那时候
是你还
是
回家好，我是说你还是好回家好，
他没有家啦，
他没有家，
不是他没有家了。你要想，我没有家了，我爸爸在。
我唯一的一个亲人，唯一的依靠跟唯一的牵挂、
没有人管我，没有人管我要不要去上学，没有人管我现在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吃饱穿暖、我没有地方可以去啊，我只能对你，因为是你造成我这个样子。
是有可能的。
我对这个角色感觉就是齁，他既真实但又不真实，就是好啦，或许真的可能有这个情绪态度，但他那个表现真的激烈到我觉得真的只有戏剧效果才会有这种角色。然后我觉得厉害的地方在于，我很少去讨论到这一种类型的加害者家属。我比较有印象讨论加害者的作品是我们与恶的距离，
是
是，
我们与恶距离就是讨论到加害者家属，但他们是躲躲藏藏的，
对，他们是抱歉的、对不起的、觉得愧疚的，
他们反而有点被媒体或是群众霸凌，
有一点
那时候大家在帮他们说话，他们才不是真凶，就是他儿子杀人了，他们爸妈也很难过，然后我们后续我们大家讨论说加害者家属他们也是被害者的一部分啊什么什么的，但在这边呢，这个加害者家属呢那么激烈的，
他理直气壮的
这种类型齁，我真的都在模仿范没有看到，目前呢、故事真的
以文学作品来说
真的比较少，所以这个角色让我印象很深刻，确实因为这个角色的关系，他那么的激进，让被害者和加害者家属有很多碰撞的时候，
是
他们有很多讨论说到底是谁的错，或是我们都很可怜什么这类的话题， 会在他们两个对话中浮现出来，用两个高中生的口吻去讨论。
我觉得你在看这一段故事当中，你会觉得这些人的人生都被卡住了，就被这样卡在一个你不放过我，我也不放过你，但是好像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你就看着这故事一直往前走。
而且厉害的是他们每个人背景都蛮明确的，
对，
就是明这些都是小角色，但每个背景都会交代的很清楚，这也是为什么这本书可以1300页三四十个角色的关系。偏偏这些还不算主线哦，
不是，它只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故事。
通口会基本上在这故事里不算主线，有马那边有马爷爷是主线，这个还不是主线呢。嗯，这就是我想要提出的角色。再来一个，这一本小说大家一定会讨论的议题就是媒体。媒体在这本小说的篇幅非常的多，非常的庞大。然后呢，在我记得阿紫看完这本书的时候呢，我就问他说：“那你想聊什么啊？”阿紫就回我呢：“你想要聊媒体扮演的角色。”
真的假的？我怎么不记得？来
啊，说说看啊，你要聊什么？
哎，我真的不记得，我有私讯他说我要聊一个这么难的题目。
你要不要看？
来来来来来
，IG 私讯。
真的假的？
我不会冤枉你，我不会冤枉人的。
你确定是我？
有哎、欸，找到了。
哦，真的哎、欸。
我不会冤枉人的啦。
啊、OK。
到底什么？你说说看啊。
我觉得应该是最沉重的时候吧。应该是在高井和明被大家都说他是杀人犯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难想象，如果你是高井由美子，
你是他的妹妹，
他的妹妹，
大家都说你哥是杀人犯，对一个。那个年代就是他没有、嗯、他没有出去工作，他一辈子都在家里帮忙，然后他、嗯、对这样子的一个女生来说，我觉得他真的很难承受。
你说那时候媒体有点不管，就是这个司法还在调查阶段，只是怀疑阶段，然后就用各种报道都说他好像是真凶的
感觉。对，而且当下的那个媒体有点像是我各家我都在抢独家，我甚至愿意为了我要抢独家，然后我去破坏这个司法调查，
有点在猎巫啦、嗯、
对，有点这样子的情形。当每家媒体啊，他都在追求一个独家，他不择手段的时候，嗯，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就是舆论杀人。
嗯，对，
就是你，如果你是活在那个90年代的一般人好了，如果你每天这样子被洗脑，每家电视你转来转去都是在报、嗯、哦，高井和明就是凶手，高井和明就是凶手。嗯，那这个人就是凶手啦。
90年代媒体是最大的，
因为当在那个当下的
時候、嗯、那个时候媒体的力量很大，對，
在那个当下、嗯、你警方没有一个正确事实的话，你是不能出来澄清说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凶手。
是
因为在故事里面蛮明确的，就是媒体会报道就是说他就是真凶。嗯，那我觉得到现在呢，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有这个意识，就不能这样乱讲，不能这样乱报、嗯、你会被告诽谤。
对
对，
现在媒体会加两个字，
疑似，
对，
疑似真凶，
或是问号，
那一串文字当中，它旁边会打一个问号。
对，如果像是2023年的现在要报道这个新闻，就会写高井和明是凶手？问号，这个标题就先杀人了。
没错，
标题先杀。
那个时候舆论杀人，这时候标题就杀人了。
没错，
我不看内文的人，我就觉得哦，所以他是凶手、哦。
用一个比较糟糕一点的说法好了，经过包装散布，其实是一种比杀人更可怕的恶意。嗯，你未知的事实去把它包装起来，然后再这样广泛的散布，其实是很可怕的。
这是这一本书很大的议题之一，除了我们刚刚讲那个加害者被害者的关系，
是
另外很大的议题就是媒体。
是
这一部讲非常多媒体的关系，不管是电视的、杂志的，就是记者的，还有现在这种讲的舆论的，他讲好多这种话题。
没错，
然后再来再讲一个，就是媒体会破坏司法这件事情。嗯，有一个呢，我读到一半很前面哦，第14页，我就把它标起来写智障。我的电子书
这么直接，
我画荧光笔然后写智障，我想说这太笨了。就是那个媒体在抢独家，
嗯，对
对，抢独家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因为这个凶手呢很喜欢哗众取宠嘛，都他都会call in，
想红，
想吸引注意力。
对，所以这凶手会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把那个残骸尸体他会放在某个地方之后打电话给媒体说、嗯、我放在哪里了，你们赶快去找吧，哈哈哈哈哈，这样、嗯、找不到我，
他在嘲讽。
正常情况下是要报警，
对
啊，
但在这个故事里面的电视台呢是说你千万不要报警，我们过去看，我们过去拍、嗯、你不要开袋子哦，吼，不要开。然后到现场之后呢，媒体自己开、
嗯、
就直接破坏了第一现场。
是，
嗯，不管是证物证据都先破坏，然后打开，哦，真的是残骸呢，然后这边拍就完全就是破坏了证据啊什么的。嗯，我看到这段我真的非常惊讶，我想说那个年代的司法观念，就是这个证据科学办的观念有那么差吗？
我觉得有诶、
欸、有
吗？1996年，因为这个如果在现代啦，这应该是犯法了。
这一定、就是、没有，我觉得在当代这也是犯法的，只是我没有办法治你、欸、
对，
我
没
有办法治
你，可以罚，就罚完钱就没事，
就罚钱啊，
他会有个名义啊，我也是在找真相啊，我也在帮全民调查啊。
身为一个媒体工作者、嗯、我是觉得这本书的媒体的样貌有点太邪恶了。
有点太邪恶吗？
用邪恶来形容。
嗯，我觉得有点，我是觉得有点被丑化，你要我说的话。因为我真的在媒体打滚了几年，我觉得没有那么夸张，我觉得没有那么笨。
我觉得有年代性的部分啦，
所以你们觉得在那个年代这个是很可能发生的？
我觉得可能发生，而且我觉得那个年代的那个科技见识这件事、嗯、你要保留第一现场这件事情，我觉得大部分人可能不知道吧。
有啦有啦，一定有。柯南什么时候发行的？
我不知道，现在 Google
发了，发了，
因为柯南一定1996年之前、啊欸、柯南都有这个态度啦、欸，柯南每次要接近尸体的时候，毛利小五在揍他，动你不要在这里乱搞，不要乱破坏现场。还是其实我们大家那个这什么见识的知识都是来自名侦探柯南，柯南真的走很前面，
柯南很早就播了，
很前面、欸。
但柯南很好笑是，他的其实他的故事好像还没有一年，对不对？
还没啊，
因为他才一年级，他一直没有生，
对、啊，他一直没长大啊。
对啊，所以他的手机已经从那个掀盖式变成只 iPhone 了，
对啊，对啊，
一年内
他都可以用那个
哇，他的科技走很前面，
重点是一年内
他的科技走很前面呢。
好，他以为一年的科技突飞猛进。
他的一年是你的30年了，
20年没有30年了、
啊，超过20年，超过20年，
有20年，
有20年。
好，回来，回来，
好，回到媒体可以破坏第一现场。
我们刚不是，我们刚在争执的是到底那时候大家有没有这个现场要保留的知识啦？啊，我的立场是说有，嗯、因为我的举证是说柯南1994年就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概念大家应该有了啦。我觉得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场不能破坏。他还故意写这段说你看媒体现场破坏、哦、
嗯，就是媒体嗜血
有一点点被丑化，在我的立场嘛，嗯，我觉得在现实生活中媒体不会蠢到这样，可能会挤进去一起拍，
我觉得他会挤进封锁线里面，因为他想要拍到真相，
会挤去拍，但是不会自己把那个袋子打开还说不准告诉警察，我觉得不会离谱到这样。所以我的立场就是说，我觉得对新闻媒体有一些嗜血的地方、嗯、但还没有蠢到像这本小说的某些情节那么那个样子
啊、哦。现实生活中确实有，
对，我觉得现实生活中没有到那么夸张，有啦，没，现实生活媒体问题还是很多啦，但没有小说那么夸张啦、
嗯、你说小说把它加强
再丑化了一点。你们说封锁现在题我可以再讲一下、嗯、我其实在我们认真就书的那之前访过一个记者，
嗯，
我不知道你们
有
没
有
听，
我有听，
就 DJ 那一题他其实就有讲啊，他说封锁他们不会进去啊，他说他们这种社会线的呢已经很习惯了，就知道哪边可以去、嗯、哪边不能去，嗯，警察都很熟了，封锁线进去也没有什么好事，所以实物上应该是这样了。
我觉得文学作品跟影剧作品好像蛮常强化这件事情，
它需要这个戏剧性啊。
我觉得在故事里面，媒体很常是一个很棒的工具。嗯，因为媒体这时候某些代表是民意，
他有点想要表现说，哦，现在全世界社会大众、全日本都在关心这件事。嗯，
但是以上我讲这些不代表媒体没问题哈，媒体问题还是超级多。我们等一下聊剧的时候再多讲一点。好、嗯，下一题。我们来讨论凶手立桥浩美，凶手一号和网川浩一，
是
AK 和平，
是
主嫌一号，一个凶手，一个是主嫌，
是
来讨论他们两个的关系好了。他们两个实际上关系是同学，
是小时候的同学。
和平就是网川浩一，他是转学生，他是一个模范生，
品学兼优，
总是笑笑的，所以绰号叫和平，
大家对他印象都很好，老师对他印象也都很好、
哦、立桥浩美有点喜欢他，不是那种喜欢、
嗯、是
敬仰他，
憧憬，
想要变好朋友，
一种憧憬，
对，
他们也真的变成好朋友了、
嗯、想靠近的对象，就是人都有自己的小圈圈嘛，他想要成为他的小圈圈，
他们好不像真的朋友。嗯，我那时候在笔记上面写三个字啊，我写伏地魔，欸、我写网川浩一很像伏地魔，就是品学兼优的好孩子、嗯、人见人爱、嗯、大家很喜欢他这样子，
斯斯文文的，
对对。然后你说他有朋友吗？
好像
有点不太像，就是
有点不太像朋友。
对，浩美是他朋友吗？有一点不像，
应该
有点像伏地魔跟食死人的关系、
嗯、他给我一种追随者的感觉、嗯、
所以我那时候写伏地魔三个字去形容他们两个的关系，
是
伏地魔跟食死人。 这样想形容就很深刻了、嗯、所以因为这个关系，浩美他第一次杀人有一点像是过失杀人，他不是谋杀。他在小说里面呢，第一个是他本身就有点精神的障碍疾病，
嗯，
因为他从小就在家庭环境下的影响哦、嗯，他一直会看到姐姐的幻影，
姐姐夭折了，
对，他姐姐在婴儿就夭折了，
是，
然后妈妈太爱他姐姐了，所以怀下儿子就是浩美的时候呢，他把他取名跟他姐姐一样的名字，
也叫浩美，
对，在日文里面很可以、哦，
可以
可以，男女名是共用，
所以就变成了妈妈有一个潜意识就觉得，为什么不是姐姐活下来，是你？
为什么再来的不是姐姐？
是个扭曲的状态。
为什么不是女儿？
对
对、嗯，因为妈妈比较想要那个姐姐。
是
好，所以就导致呢，浩美有个精神的疾病，在小说里面，他会一直看到一个姐姐的女鬼的样子缠着他，
一个形象。
对，嗯、所以在这状况之下呢，他在跟女朋友约会的时候呢，他这个症状发作的情况下，他把他女朋友杀了。
他误杀了他的朋友，
失手，
嗯，
对，可以说是失手啦、嗯、但是在故事里面，就是各种情节，包括他的疾病的导致他不是真心要杀人，
是
他是过失杀人，杀了他的一个女友。好，死掉之后怎么办？他不是真的要杀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尸体，他不知道怎么处理他现在变凶手这个状况了。
嗯，
这时候他求救的对象
是和平，
是和平，和平就是我刚刚说的伏地魔嘛，哈，
啊，
伏地魔
王
啊，伏地魔竟然是伏地魔，他就太好了，这个机会，嘿嘿嘿嘿，好难得，他就浩美就这时候变成他整个布局的一个棋子，嗯、和平就是很聪明，
嗯，
他就操纵整个局势，他提出一个说法，我听到看到我吓到，他说，你如果要让大家找不到这棵树的话呢，藏树最好的方法就是藏到森林里面，
对。
他就设计了一整个连续杀人案，杀掉不相干的人，大家就不会发现这个女朋友
死掉了。
林美是浩美杀的，
对，
我不要说很聪明，但很可怕，
很可怕。
所以这个连续杀案的动机来自于和平，他劝浩美说：“哎呀，你不能杀人，没关系，我们不要让他抓到你，我们就多杀几个，多杀几个不相干的，他、嗯、都不知道是你杀的了，他就变连续杀人案的事件了。”这是最早最早这个连续杀人案出来的
起点，我觉得他超变态的。
我当初在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想到，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武上刑警跟他女儿的对话，对、嗯、就是他女儿叫武上法子在跟他爸爸讨论这个，就是网络上讨论的过程当中，法子说了一句话，他说他就是为了不要无聊而做了杀人的事。就我特别把这句话标起来，因为这对他来说，他只是一种娱乐，
找事做。
对，
他是一个玩，他在玩弄一切、啊嗯。
对他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就是佛放啊。
我记得很多书评会写说，这是个舞台型的犯罪，舞台型的犯罪人格
是，
嗯，他只享受他在舞台上的感觉，
表
对表演型的放案者，
嗯、
他就告诉警方说：“哎、欸，尸体在哪里哦？哎、欸，在哪里哦、嗯？你抓不到我，嘿嘿，这样，然后会给很多讯息。”
对，你们的一切都在我的操
控
之下。
对，
我做这件事只是为了好玩。
包括和平到最后啊，他直接加入这个事件里面。
对，
他算是凶手，但他就装作他是找凶手的人之一。
没错，
他变成一个作家。他在故事里面呢，变成了嫌疑犯姐姐的朋友。他想要帮高井和明翻案。
对，
他说我一定要抓到他，这高井和明一定不是真凶，一定还有真凶，我们要帮忙抓到他，然后上片电视节目，
对，
去讲这件事情。啊，凶手就是他本人。
对，
没错、嗯，
这个也是很聪明。
嗯，
因为没人会想到就是他自己。
这也是一种藏木于林的方法。
也是
躲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所以他就在玩弄操控整个事件、啊。
没错，
伏地魔。好，
佛方。
我们讲他这个伏地魔啊，他竟然那么的厉害，那么的可怕。但他最后被逮捕，最后戳破他的方法也非常的戏剧化。
是，
最后和平被拆穿 的那个场景是在电视台的现场节目，
对，
是在电视台的摄影棚，在场的来宾有资子小姐，就是我说那个一直写编辑追踪这个案件的人，
是
在各种线索的堆叠之下呢，他决定做个尝试，
嗯，
他想要刺激和平。和平一直写说，在他书上是写说，这个凶手呢其实很厉害，他的做法很有原创性、
嗯，
目前没有人这样做，他好厉害，其实就要夸奖自己。
对，他一直在夸奖自己，
对对，他操纵局面什么的，我们一定要抓到他，他太可怕了，这样。
嗯，
那芝子这时候呢就在节目上就说，和平先生，我不这样觉得、欸，我觉得他是一个模仿犯，他是抄袭的、嗯。我看外国有一本小说， 情节非常的像哎、欸，他就搬出了一部小说，但根本没有这个小说。
Just because，
对，他是伪造的，就是
他就只是随便拿了一本看起来很旧的书，
芝子随便伪装一个小说。他说一个欧洲某个国家，我忘了。他说这个小说
十、
啊、
一年前就有了。
对，他说只是没有翻译而已。
对，
真凶他一定看过这部小说，他全部照上面的做啊，
是
他没有原创性可言，这根本不是什么艺术。
没错，
这次根本就是抄袭。嗯，这个凶手根本就是模仿犯。
对
哦，和平这个时候呢就爆炸了，
炸了，
因为你触犯到他内心就是最软的那一块，
不可被触犯的圣地，
这明明就是我的创作，全部都是我做的。他就很生气的在电视上在摄影机前就说出了自己是真凶的真相，
我就是，这都是我做的。
对，
对，
他等于是被激的。
对，
他被激的
激将法。
但你们觉得这是他想要的结果吗？
我是说齁，至少他有出风头啦。就是他有被就是证明说对，就是我他、嗯、
我觉得他是想要这么做的，只是可能不是这个当下。
对
对，我觉得可能不是这个当下、
哦、是啦是啦。
对，我觉得他是有一天他是想要这么做的、哦、
自己就是开个直播或干嘛的，就是
对，
就
是
我，
他
是
想要
就
是公，就是他想要说哦，你们真的很笨耶，这些其实都是我做，他是
想要再更帅一点。
对，
對，
不是那种崩溃的，
我不是模仿，他不是想要这种的。
可至少还是当他电视上他好好声明的这件事情。
对啊，他也是出了风头了啦。對對對，没错没错。
我记得很多人都会在讨论这本书啊，除了我们讨论这些社会议题的话，有些会讨论它是不是就是纯然的邪恶。
所以有很多人会在讨论说它是一个完全没有原因的恶。
对对对，
它就是
就是真正的恶、啊、
他所放的杀，
就它不是什么为了自身利益啊、嗯、
没有，它没有目的的、嗯、
不是为了生存，不是为了利益、嗯、也不是什么情绪，就像那个浩美是过世，它是情绪疾病嘛，对不对？
没错，
它完全就是为了好玩。
对，他不觉得，
为了设计，
他不觉得这是犯罪。
对，
嗯，
他把这个心态写出来。我记得作者有被蛮多，当时有被攻击、嗯、
公布老师确实
在这个描述上面就觉得是个变态、嗯、因为他完全没有任何自身利益的心，他就以杀人为乐。
没错，就是他没有理由的。
我们都会嘛，研究犯罪都会这样嘛，就是犯罪
你会想要找到一个原因，
偏差，所谓偏差行为一定有一些原因，
为什么
的。然后我们社会就是努力在矫正这些原因、嗯、或是避免安全网在避免这件事情发生、
嗯、
但是这故事里面呢，佛地魔这一个哦，连佛地魔
都有原因、哦、
对，连
佛
地魔
都有为什么、哦、
对，但是在网川浩一身上是没有任何原因的。
他
就是开心，
对，
他就是爽这样做这样做。
他说就在说这是我的创作啊、
嗯、
我是这个的这一切的编剧。
画家画画是没有原因的，
对，
他故事有这有说呢，画家画画，
建筑师说，
对，建筑师什么是没有原因的，歌手写歌没有原因，他创作就是他要创作，
是
这个杀人就是他的创作，动机是蛮可怕的，等于是没有动机。
我觉得这整本书来说，他很详细的描述了人是一个很复杂的动物。
哦，对对对
对，
他从头到尾都在讲这件事情、嗯、
对，没错，
因为各个视角，然后大家的那种立场一直反复。
对，
既然讲到那个人性这件事，日本的，我们现在来看台湾的。
嗯嗯，
我们在节目的最后这一段呢，
来聊一下剧，
我们来聊剧吧。
欸，
我先开头我讲，我说这个剧改得很聪明，
是、嗯、
好或不好大家各有说，那我说很聪明是我用剧本写作的角度来看。
嗯，
你把一个主角定好是聪明的。
对，
你不用这种60个 GoPro 撒下去的拍法，台湾观众会看不下去，
看不懂，
没完没了。对，
他把主线定得很清楚，主角视角定得很清楚、
嗯、
他定在检察官身上，
是
这是一个凭空降世的角色，
新角色。
对，他并没有出现在
小
说
当中。
哦，他有几个角色融合啦。
对，
但是这个检察官就是吴康仁饰演的
郭
检，郭检察官，他基本上有真一的影子在。
有，
是
因为真一他是被害者家属的身份，就他爸妈妹妹都被杀死了。
对，
是
在故事里面呢，这郭检就是他也是家里也是这个背景，然后他长大成人，他当成了
检察
官，他检察
官，
对，他叫抓世界上的罪犯，就对了，
很符合台湾的角色设定，
有
英雄式角色的设定。
然后呢，我们很喜欢的，你们很喜欢那个有马爷爷的角色，
是
在这故事里面有完整的出现，
有，
而且名字也很像，
他叫马义
男，
对，
马
楚
伟，
就是有马义男变马义男，就从日本人变台湾人，
对，
姓有马变姓马，
对。
欸，我在看第一第二集的时候，我非常喜欢台剧的这个角色，欸，
我也是，
我也是，
应该就是演得太好了，
真的，
我觉得他把那种
被害者家属演得太好，
他把他那个角色演得非常传神。
我记得在戏刚开始拍的时候，所有的网络
新闻
都在报道他，
对，
阿西演得好，
阿西
西哥太会演了，他演得太好了，大家都会剪接他的精华，
好喜欢，
应该要入围男配一下，希望，
希望，
希
望，
希望。
哦，我有一段看到好想哭哦。
他知道他孙女是天主教徒，
那一段有点想哭，因为他的在故事里面他是庙
主
委，
他是庙的
公庙的主委，他就是安慰孙女说没关系，回家就好了。
对，
孙女这时候已经是尸体了，
没错。
哦，那一段，
而且尸体被挂在
十字架上，是凶手故意的，
没错。
好，
凶手的嘲讽的行为。
再讲一个这个戏聪明的地方，除了他把主角定锚定得很好之外，另外一个很聪明的地方是。他把媒体浓缩在电视台，就是一家大的电视台啦，为主，就是林心如的电视台当做媒体角色的争议的媒体，就是主要以他们为主这样。但有个不聪明的地方，我要点出来哈。
是，
我觉得哈，他所有人该改的名字都改了。和平的名字得改
啊。
你知道我第一集我看完小说的一个，
我就想说就被爆雷啦。
对啊，我看第一集我知道谁是真凶啦，因为他和平没改名字啊。姚淳要演和平，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是，
他就叫和平，
他叫陈和平，
我就结束啦。
我一看到我就真凶出来
我
跟你说，如果他聪明点，他不要叫陈和平，他叫别的名字，我就可能会到后半段才会意识到他是凶手。所以我在看的时候就戴有色眼镜在看了，我说哦，凶手现在在这里干嘛喽？凶手在干嘛喽？一般人可能要到第七集、第八集，某些眼神，你才会意识到说他有关系，他有问题。你看书的人就那个观影体验就少一点，
有差。
聪明的话，他要改名。虽然说和平哦破坏了，我觉得我看戏的体验，就是和平没改名这件事情。但整体来说，我觉得看过小说再看这部戏，趣味还是比较多的啦。你会在各个角色身上啊，像是妥中华的警察啊，或是吴康仁的这检察官啊，那个江一荣的那个记者小鹿啊，你会看到各个剧中那角色的几分之几拼在他身上。
我就觉得哦，这个融合的很不错。
郭简的前女友，或是差点变女友的柯佳燕，
是
个心理师嘛？
对，
胡允慧在戏里面，她其实就是。在故事里面是和平妹妹的角色，在戏里面变成了姐姐的角色，
是
很有趣。
我觉得他这个融合就是很聪明。
然后这个剧里面一样会提到媒体，那我觉得媒体的角色他很聪明，是他用电视台为主嘛。真实呈现的方式，我觉得比小说更贴近真实一点。
我觉得更贴近我们的生活一点啦。
因为小说里面那个破坏第一现场那个东西，我还是觉得太扯啦。所以我们有点两方立场
，
但我觉得有点太扯。
好，反正我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一直转过去问我隔壁那位，大家都知道我那有大我很多岁嘛，
对，
我就直接问他说，
而且你男朋友还是电视制作人，
对，我就说真的会这样吗？
真的会怎样？
就是媒体的权力真的是可以不顾一切的，就是你没有你在未知事实上，真的是可以把麦克风嘟到那个警察首长前面去说，这是
可以吧？
我那时候就很怀疑啊，我就说他真的可以，就是打一通电话就叫警察首长来陪他上节目，
现在也还可以啊，现在也是可以啊。
就是记者他可以一直去逼问警察说
哦可以啊，
就是对你现在的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事实，你为什么不承认？然后他是可以真的邀请那个什么警察总长吗，
就是局长或是专员，
就是，来到你的现场，然后你去跟他对质。
我觉得这还好欸，
我的意思是说那时候在媒体的权力真的有这么大吗？
可以啊，而且我觉得这很正常啊，这反而是警察要善用的机会哦，这是公关哦。我是死媒体人啊，我就觉得这是给你机会，你赶快来讲，我给你机会赶快来讲，我会问你一些很难的问题，但你处理得好，
你可以解释清楚就过关
了。啊，我反纲先给你，
我问题先给你，
嘿，你们先赶快去讨论，这题我一定会问。啊，你不确定，那你赶快教育大家，为什么不确定？有什么不能讲的，你就说为什么不能讲，
就讲白
嘛，你就告诉我为什么在这件事上
为什么
不
能讲，为什么不能确定？所以我觉得很可惜这样，而且你们自己有发言人啊。你们也可以发公告，你们不发啊？
对，
不发。
如果大家都不知道蒙在鼓底，你们也对门也没有比较好。我觉得这种是公关，因为警察不可能找民间公关公司合作嘛，然后他们也没有培育公关人才，我觉得这很可惜啊。对，我要说的其实是这个，所以我不觉得堵麦这件事有那么过分，我觉得是个机会。 好，我们刚刚谈完媒体了，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哪些喜欢或不喜欢的改编？
我觉得我喜欢的一个部分是说，我们刚刚聊到媒体的部分嘛，但在剧情当中，是真的有让观众群起仿效。就是出现了一大堆真的戴、一跟他戴了一模一样面具犯罪的人，
在剧中有一群就是站在凶嫌立场的人，
没错，
就是把面具戴起来，然后是说什么杀人无罪，是不是？
对，杀人无罪，
他们的口号是杀人无罪嘛？
对，
我是觉得有点太扯了啦，我是觉得立场没有
参考，我觉得他就是硬要扣题。
如果他今天都是杀一些，例如说有争议的人物。盗用公款的黑金的或是什么
很坏的政客，
或什么破对或什么破坏环境的企业家，
没错，
这种他杀这种，
我觉得 maybe 还有点什么，
还有一点可以讨论的空间，就这种私刑正义可以讨论。然后他如果这样，这一派有一派人追寻，逻辑上比较合理。他今天杀的是一些无辜的夜归少女，
没错，
这样子会跑出一派人支持，我是觉得有点太扯，
很怪，
对，有一点点奇怪啦。但是我懂阿紫的意思，他确实把在小说里面网民的留言，他把它具象化，变成一群人上街戴面具挺这个凶手，这样他把它具象化，这点是扣题模仿犯，
没错。
好，最后呢，在我们最后跟大家说再见之前呢，来讲一下书名啊。其实我一开始看模仿犯这个书名的时候，我有点不太懂为什么叫模仿犯。
我也不太懂。
我一开始在我大学的时候看模仿犯，我以为凶手会有很多很多个，我以为会是一个发生一个事件之后，大家群起模仿的这个犯案的过程。
一开始他前面在讲连续杀人案件的时候，我想说，哦，那后面很多被杀的人可能就是模仿他这个什么切手的行为，然后
之类的，
这样子一直出现，
就你会以为模仿犯人的书名会是这样的故事，结果完完全全没有，他就是一个凶手走到底。那模仿犯到底在讲什么？这个书名为什么取这个？你们有什么想法吗？
因为我们刚刚一直讲到和平，他这个角色是他想要创造一些东西，所以他无法接受被说他是模仿这件事情。
这是当时最直观啦，就是他拿这个东西来戳破他，就是最后之子是拿模仿犯这三个字戳破和平的真面目，让这个案子了结，是用这三个字。然后另外一个说法是，模仿犯其实在讲所有人，模仿犯在讲我们全部所有人，就是因为这本小说是把60台 GoPro
放在 everywhere，
对，所以呢每个人都是模仿犯，每个人都在这个世界里面掺了一脚，或许有人是往正的方向推，但是好多人都是往反的方向推，每个人都造成了这个事件的诞生。
有一种警告意味，他有点像是在说你会不会也有可能是加害者，
你可能会参与整个加害行动，
对
对,
對，可能你也有可能是加害者。
我觉得没有到加害者那么严重，但你可能因为太不小心少救一个人，
对对对 对, 對，
少不是加害，你就没有救到这个人，
你错过了。
对，这故事很多这种差一点点，
就是、
例如说，加油站的店员，他再仔细一点点，或是谁再警觉一点点，那个女生就会活下来，很多这种就差那么临门一脚，
或是说你当下有把他拦下来，你可能就会发现这个不太对劲
之类的。
我后来有去看公部美幸老师有一个专访讲这件事情，他就说他就其实是这是台湾台剧翻拍这件事情之后，就是有去吴康仁有去日本，然后去日本 Netflix 跟就是公部美幸老师做了一个有点小小对谈，然后他就最后公部美幸老师讲说，他说他还是希望这部作品就是让大家看到人的善人的恶，然后不同的样貌，然后每个人都可能有他的善，跟每个人都有他的恶，去思考说对于每一件事情的看法，我们是不是都成为了加害者，同时我们也是被害者。我自己最后其实对这部作品最后心得其实就是未知全貌不要做任何的判断。
OK， 所以模仿犯就有这些以上这些意涵嘛。第一个它是小说结局，结局的一个字眼
是，
然后他可能在讲所有人，再来呢他可能在讲就是媒体，
是
是，
媒体本身就是模仿犯的一种类型，因为媒体就是把那个事件模仿出来给你看，他重新讲给你听，所以他也是某种模仿犯在故事里面。还有一个模仿犯有在故事里面有出现的是浩美跟和平的关系，他在模仿这个人，他想要变成和平，
没错，
所以他在故事当中他就会一直被他牵引的行动，他被掌，他被他
追随，
掌控，
对，他被他操纵了，所以他一直去模仿他做的事情，
他想变成他，
对，这也是模仿犯在
这个
故
事
开头的含义。
对啊，
好，好了，还可以再补充最后一个小故事啦，就是模仿犯呢，他是在1996年发表的嘛，哈。其实那个时候的日本在社会上发生很多事情，
真的。
1995年到1999年呢，他在连载这段期间，发生了一个酒鬼事件。酒鬼，这个新闻上面是写酒鬼蔷薇圣斗事件，
这很有名。
在日本的社会新闻上蛮有名的，一个14岁的少年连续杀人，最后一起案件把头颅放在学校门口，还附上一封挑衅警察的信，
是，
然后他的署名呢就是写酒鬼蔷薇圣斗，就是这个事件的名称由来。更可怕的是因为呢他才14岁，所以他无法被判很严重的刑罚，
他受未成年保护法，
对，他就是被感化教育，七年之后就回归社会了。
是
社会真实事件，
对对，真的。
2015年呢，这个少年呢出版了自传，
对，
发表他的心路历程。
2015年
就是模仿犯都已经发表完了，
对，他的回忆录。
然后在当年呢成为日本的畅销书。
好可怕。
然后就是
少年 A，
对，就有被，对，他那时候叫少年 A， 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少
年
被
保
护，所以不能本名不能被说，所以叫少年 A。
对，
然后就有被批评嘛，就是被害者家属就，你凭什么把我们家悲惨的故事写错，而且你是加害者，你没有被定 你没有被定罪，你感化七年就被放出来。
是，
我觉得我们都说这个故事很扯，就模仿犯这个故事有些很扯的地方，
但现实生活中
也有可能会发生一件事情。这本书在我的眼里它很不像小说，它就是一部文学作品，
纪实文学，
它是文学作品，因为小说有明确的主线啊，主角啊，一路走到底啊，但文学呢就是它讲的事情很多，他想要，他想要把所有的情绪，每个人的动机都告诉你，他即便没有故事的价值他也要告诉你。
我觉得他有点像是社会写实报道的，
对，他就是 一部文学作品，他可能不单只是推理小说，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名留千古的关系。
是
啊，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把这本书拿来看一下。
是，
好，我们就聊到这边，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